在每一个生命的阶段当中都有一个界限，要使我们来顺服。好，那我们一生当中哈，那都会有遇到大大小小的事情哈。那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当中，他也当然也讲到了哈，有敌人哈这种阵营的哈。那在约伯记当中也当然也讲到，他说人生在世岂无征战哈，就是说人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我们要征战的这个事情哈，不一定就是说哈。在属灵上我们去赶鬼，那就是要争这个属灵征战，那其他就不是齁，不是这样。而是说在面对我们的生活信仰的生活当中齁，其实不管有没有信主，他都会有内心很挣扎的时候。那他所挣扎的是到底要不要按着神的旨意，要不要活出属神的这个形象齁，是不是一个人所应当要做的事情，从我们的信的生命一直到我们的信仰。那当然在信仰上要去顺服神，顺服基督是最重要的，因为那才是最有意义的齁，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常讲的，他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要得着基督所要得着我们的齁，其实就是说基督拣选我们，要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所要结出的果子齁，那要按着基督的他的旨意，或者是说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四节里面所讲的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他写了一本剧本，写了一个计划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按他的计划，我们愿意顺服并且在神的带领当中来结出这个美好的果子。那这个当中都会有，都要有我们去追寻，去认识，去明白甚至要接受挑战。那我们也会常常从在像以弗所书当中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啊，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信主的人会要经过水洗要经过灵洗，要经过道洗那有时候还要经过火洗的这个过程当中使我们能够洁净就像约伯所讲的那这个我经历这些之后必使我的信心如同晶晶一样，就是明白了这一切都是神美好的这个旨意。好，那征战为了使人能够顺服基督就是保罗在这些当中他所讲的这个人生当中的征战。我们知道保罗保罗是一个很特殊的人是很特别的一个人。那他一生当中他用的活在自己的理想当中，前半段是活在自己的理想当中，后半段是活在主耶稣的这个呼召当中和使命当中齁，所以他讲了很多内容是在福音的内容上面齁。所以在第十章当中我们来看第一节齁，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第一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像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阿们。好，那保罗就讲到说他跟哥林多教会之间，就有这种叫做为父的心，就是对于哥林多教会他是一种在福音里面所生的教会建立起来，在这教会建立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不容易，那在这过程当中有神的这个旨意齁，所以他看见教会如同他的孩子一样齁，他这种爱齁，这种爱是从基督而来的爱，所以有这种在属灵里面的这种父爱来看这个教会的齁，所以他当然看到教会不好的时候，当然就会有很多内心当中的纠结，要告诉他们齁，你们要怎么做比较好。但是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即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对我们的亲人也好，对我们的朋友也好，你即使对他有很多的觉得说要告诉他的话齁，有很多想法齁，有很多感受要告诉他，希望他能够这样做比较好。但是有时候我们讲的不见得能够有什么样的效果了齁，当然就是在于就是我们讲话没有什么权柄，我们像主耶稣一样讲话带有权柄齁，就是可以改变一个人。那保罗在某一部分他当然也是这样齁，他就是说他到底怎么样在这个福音工作上 那以至于在福音所建立的教会当中，他怎么样对这些属神的孩子们，怎么去告诉他们？所以保罗他在描述他，描述他所要做的方法。所以有时候，有时候也是在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我们同龄的相处当中，也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了哈。就是说，我们也会看见我们其实同龄他很不可爱，我们也会告诉他，希望他能够成长，希望他能够改变。那保罗在这边也是这样讲啊，就是说，哥林多教会对他有偏见嘛，哈，那他也是要表达他自己，他就是说，其实他好像看到他们有很多事情需要要改正、要提醒，但是他们说，他是在他们面前是。用一种基督的温柔跟和平来对待他们啊、哦。那当然，在这个第一节当中就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的温柔跟和平，就是说他要效法基督的温柔跟和平嘛，哈、哦，就是说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上面啊、哦，就是像保罗一样啊、哦，他在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会学习基督的温柔跟和平。那基督的温柔跟和平是什么呢？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当中，第四章的二十五节里面有引用到这一段话了，我们可以自己把它翻开来看哈。它就是讲到说，引用到旧约圣经哦，诗篇里面所讲的哦，外邦为什么争闹哦，然后再讲到这个耶稣哦，耶稣到底是谁哈？在耶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对他的这个质疑啊，甚至法利赛人都来告诉他说，你的能力到底是从什么而来的？好，那主耶稣也反问他们啊，你说是约翰是不是从神而来？他们就没有办法来回答啊、哦。那所以主耶稣没有说，这个用跟他们用去争辩的这个方式啊、哦，他也很温柔来告诉他们，你去想一下啊、哦，到底是约翰是从什么而来的？那你如果没有办法回答我，那我也不告诉你啊、哦。所以他讲到基督他是和和平平的。那在圣经当中，在福音书当中还有形容另外一段，另外一段就是主耶稣骑驴进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一段这个经文呢，在撒迦利亚书，我们来看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的第九节，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的第九节，撒迦利亚书的第九章的第九节，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你的驹子。好，阿们。好，如果我们常常去看那个在旧约当中，这些先知书哈，他常常。在先知在称呼哈属神的人哈，就是说西安的民啊，耶路撒冷的民啊，以色列民啊，直接这样称呼。那其实当然就是讲的属神的百姓嘛哈，但是真正会听的是那个真正属神的人哦。真正属神的人。那当然这段的经文用在后来主耶稣在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哦、那个形象、哦、谦和的这个形象，那也在预告着、哦、当然这段预言就在告诉我们、哦、我们所盼望的主、哦、那我们就是那个锡安的民，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哦、的这个百姓、哦、就是将来在天上属神的圣山当中这个圣民、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哦、所以回到保罗、哦、他讲到说征战为了使人顺服、哦、那学习基督他的这种顺服吧、哦、那基督的顺服当然后来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在讲这一段里面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形容，他说他顺服以至于死、就是说他带着肉体、看着这个十字架、哦、他可能内心里面会有、恐惧、在肉体上面要承受这样的这个事情、但是他、虽然、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到最后他仍然顺服就是说，说父啊，如果这个杯不能挪掉，他也接受了，那这个是他的，在希伯来书又讲到说，他的这个顺服啊，蒙了应允了，就是说，求神啊，要拯救他嘛，要将来，在的复活啊，藏了阴间的死位要复活，这种 这个祷告当中这个顺服哈，就是说如果你的旨意是这样哈，他也能够来他也要接受啊顺服天父的这个旨意哈。那这段的顺服当然就是在腓立比书当中有一个这个形容啊，那这也是我们在处事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参考。那所以保罗在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他在对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在讲到我们的顺服哈，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哈，每个人能够超越基督在顺服天父旨意上当中所承受所经历的。今天可能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情，那是神所安排的，我们要经过这个坎哈，经过这个操练。经过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要接受啊，然后被神、被基督来带领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经历很多事情，可能会让我们非常的辛苦也好，所以我常常，在灵会当中，我也常常会这样见证，我是说，我常常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说跟主耶稣来祷告，我说主耶稣啊，如果我有什么不明白的事情啊，你让我。从我平常读经灵修当中，在祷告当中，在聚会当中，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在灵里面你的引导，让我能够明白，你就不用安排这种事，因为我什么事情不了解，你安排一个事情让我经历，然后再让我了解，我希望我能够借由我自己的信仰当中的这种读经，这个学习道理当中来明白就好了，所以我会像主耶稣这样来祷告，就是说有时候如果我们不明白一件事情，那可能主耶稣要借这件事情安排让你明白的话，那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很辛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即使我们能够承担像希伯来书所讲的都是过于我们不会过于我们所不能够承受的事情但是还是很辛苦那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看回来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哈，第十章的二到三节哈，第二节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待这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来征战啊，阿们。好，那保罗当然讲他自己，就是说他对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那个想要做的这个事情了哈，很多希望他们能够怎么样哈，但是他也不能够凭着自己的血气说好，我就是你们马上给我怎么样哈，就是说用的这个凭着血气，然后在我们人的身体当中有流的血哈，这个血液当中代表我们的这个生命哈，那当然流的这个血液当中呢，这是我们肉体哈，肉体血液的生命所带给的是这个。如果去看原文的话，就是说它是一种情欲的哈，所以那个约翰福音里面讲的那个肉体是无义，那个是讲的它那个原文意思是情欲啊，那灵是生命啊，最重要的是灵啊，就是他讲就是说灵的一个灵是永远存在啊，就是说永远它代表永远的生命，但是肉体呢，肉体带的就是肉体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血气嘛哈。那当然血流光了，我们也就没有生命了哈。那动物也这样流，就是血代表它的生命嘛哈。那血气当中带来就是血会带有这种气息哈。那在形容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有这种情欲哈。那情欲如果发展到不好的话，在雅各书里面叫做邪情哦，邪情恶欲啦，就是很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哦，罪恶的事情来显现出来。那当然就是有那种地面上的这个智慧就造成我们行出很多罪恶的事情出来。那雅各书也是这样讲，他说我们会征战斗殴这有这样的这个事情。那保罗在这边就讲到，就是说他对于哥林多教会所行事的内容，他不凭着血气来征战。那不凭血气的征战当中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也就是说他那个征战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就是说我今天要有点事情会让我有所考验要胜过某些事情，看来表面上就只是一个这个外在的事物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事情也好教会之间的这个事情也好，可是呢看起来好像有背后那一面所要面对这个事情啦，就好像 陷进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的文化嘛，哈，文化就我们现在时代的潮流，好，看起来好像就是人的想法、风俗啊、习惯啊所造成的，那其实背后有灵在运行，好，灵这个灵在运行在这当中，哈，包含现在各国当中的元首一样，从圣经来看，是这样哈。那所以保罗在讲这个时候，他讲到说，针对这样，他有来自于基督耶稣的勇敢，哈。这个勇敢啊，所以在这当中他又讲到保罗他有他的勇敢，那这种勇敢不是说我很勇敢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是从基督耶稣来的这种信心啊，他能够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有时候好像我们这个在世界上做一些事情啊，我去应征一件工作，我去将来要读建很好的大学，我将来要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未知的这个事情，我需要勇敢啊。那但是有时候我们当然像今年我们要改选，明年要做新的负责人啊，那在教会里面服事的工作也要有这种勇敢的心来面对这样这个事情啊，那一种不同层次的这种勇敢。那保罗在这边讲的勇敢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面有信心有勇气来面对这样这个事情嘛，就是说他里面所讲的要面对征战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勇敢是什么呢？在十二节里面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十章的十二节啊，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阿们。好，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哈，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对于教会当中有一些人哈所做的事情叫做不通达的哈，他这个不通达就是说，不明智的意思哈，就是用自己去度量自己啊。那在圣经当中哈，比如说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也讲这样的这个事情，他说，我们与神之间哈，就是一种主仆的关系，我们是个仆人哈，我们是做基督耶稣的仆人哈。那当然，我们在基督耶稣做仆人当中，我们就是内心要非常的光明啊，就是要很洁净啊，在神的面前当中，因为神鉴察我们啊。那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看见，我们要很清醒的看见自己内心当中啊，那我们的行为也要很光明啊，就是从圣经来看这一段话。那保罗在这边所讲的就是说他的征战，当然他具有勇气来面对主耶稣所交代一个这个工作啊。那在这当中当然我们也会想到了，其实这些工作啊，就放到我们现在当中，我们也是就是说皮皮抓啊，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这样。有时候我们要面对一个福音工作，我们要去访问一个未知的慕道朋友啊，这个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挑战的哈。比如说上个礼拜安息日晚上小弟陪同我们宣道谷松山教会宣道谷的负责人夫妇啊，到了台北医学院去访问一个慕道朋友啊，他的小孩是我们教会的信徒，他爸爸生病了，在医院里面住院了哈。那我们知道这个福音已经传了很久，他爸爸到现在生重病当中，我们还是要去关怀他哦，他的小孩希望能够他的爸爸能够信主嘛，哈，那所以基于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还是要去啊。那要怎么去呢？哈，就是他的父母亲很硬心嘛，哈，就是说他的父母亲道行很高哈，就是说，简单就是说他有他自己的信仰啊，他拜得很虔诚啊，就是说他也是很虔诚的人。那所以怎么办呢？就要祷告哦，就是说我们约好在哪边见面哦，在北一的一楼见面哦。但是呢，在家里自己先祷告啊，在北一的一楼挂号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再默祷一下，那这样去这样哦。那就是去到病房当中啊，就我们就可以看觉到说，我们是带着信心勇气去面对这个事情的哈。即使那个他的父亲哦，身上穿了一个肚兜，好像肚兜一样，就是那个去偶像庙里面拜过，好像加持过的衣服穿在身上。重病当中啊，他们的敬拜啊，他们的那种方式啊，那个床头那个病房那个床头上面啊，摆着两个的偶像啊，那个照片挂在那边啊，那我们在那边给他传要信耶稣，好，就是这种过程当中，那你会 你如果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面对这样的这个事情的啊。好，那个但是哥林多教会是属神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啊。哦，保罗所面对的难道是这样的情形吗？啊，其实保罗也是有征战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啊，在这有很多挑战啊。说保罗是使徒吗？哦，哎，那这个人其貌不扬，有很多从圣经当中记载就知道说，哎，他当了使徒，其实考验很大。那其实有时候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也是一样的哈。啊，就算一个传道人也是一样，他要面对这个信徒当中有各种不同的信仰层次的信徒的状况，他可能跟你讲的话的内容都不太一样，他的问题也是不太一样，你要面对这样的事情那还有在教会当中也有很多各种的这个问题的属灵的征战也有啦。那像小弟前三9月份去协助永和教会灵恩会的时候，最后一天聚会我坐在那边前面那后面有个声音传道在上面讲台讲一句，后面有一位弟兄呢就讲一句，那他的祷告一下子有灵言，一下有那个鬼吼鬼叫的这个声音就是说在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也有很多这种不同样貌的那就是主耶稣所允许的在我们的信仰作战当中。所以，我们去看这段经文当中，其实这个有很多存在，我们要去理解，从保罗的角度去理解，为什么他去讲从征战当中要去顺服基督的这个问题啊。那再来就是说在这当中保罗讲说，我们是不凭着血气来征战的。那为什么不凭着血气来征战呢？是因为有征战的目标的问题。我们来看第四节。哥林多后书10章的第4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阿门。好，那在这个第4节、第5节当中就讲到一个重点他就是说，我们征战征战看起来是好像是内心当中的一些，我们所要面对的这个事情，其实那是一个营垒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属灵的所要面对的目标，它是一个阵营它不是一个，是一个阵营那所以，这个在以弗所书第6章里面讲到说，这个是属天空属灵气的这个恶魔那是掌管幽暗世界的就是幽暗一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当中有一部分就是属于幽暗世界、罪恶世界，那呢有一个这个掌管甚至这个乃掌权者的这个存在那所以我们是一个跟这个这个幽暗世界这个敌对的阵营在面对这样这个事情所以在这当中就是要使人能够将人心夺回所以这个是属灵的征战。那这一个是当然我们去看，一个是慕道朋友，一个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很多。我们知道，在教会当中有很多的世代吧，就像小弟一样，小弟是第4代那我已经有第6代既然第6代，从我祖父、曾祖父开始，民国19年在嘉义大里那个地方开始我的祖父开始的墓道来信主，后来那到我这个第4代那一直到现在我的这个第6代那信仰的传承有可能会一代不如一代哦。所以有很多，那信仰传承在过程当中，当然也有每一代都有很好的信仰的见证来传承下去所以我现在的祷告当中都要求神让我们的后代能够有一个坚定虔诚，成为虔诚后代的这种祷告为我们的这个后代们来家里面的这些小孩，每天为他们来祷告，这当然是很重要的。那当然，保罗在这里讲到很多的这一段当中的形容其实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我们其实是很容易看得见的。那这个很容易看得见呢，就会让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深信深深的相信，我们这耶稣教会是一个得救的教会就是因为你看见神的同在，神的能力的工作的同在嘛就像我们这一次传教会的秋季灵恩布道会我们受洗的4位当中，有一位姐妹 他就四年前，他原本是在那个什么青海无上师哈，一个团体里面来灵修的了哈。那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有一个这个灵修的团体，就是要有一个大师级的人物，他专门在告诉人家怎么灵修了哈。但是我们要去想一下哈，如果我们接触这样的，你就去问他，其实他们是很虔诚的，就是说在他们信仰生命当中，他也有遇到了这个生命当中的这种孤独无助生命当中的空虚，就像圣经里面所写的一样。那但是他怎么样去面对生命当中的这种虚空劳苦徒劳，就是这种的面见，所以他就是要灵修嘛。他常会走在路上，看到那个电线杆，看到马路这个旁边的这个墙壁上贴着这个灵修课程什么，他就去了他可能去上，这个课上完了，好像有用，好像没有用，然后再换别的别的课程去修了有时候什么去打坐，有什么去这个算命等等，就这样。但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没有找寻到真神。没有进入到真教会，没有读圣经神的话的，他可能是这样。那你说他的本质是什么？其实他很虔诚，他也发现了问题啊，发现了问题，就好像中国的老子他写的《道德经》，你去看一下他的这个内容。如果我们去读一下，就知道说他其实是有属神的观念，他看见了这个万事万物的一个遵循的这个真理，但是他找不到答案，答案就在圣经里面，就是这样。从中国自古以来到现在都是一样。那我们这个姐妹就是在青海无上师那边，那四年前她有一次呢就到了这个土城的这个地方，那就是要找那个以前她因为她的小孩结婚之后就住在土城，她就去那边找去找她找她的小孩，就想说我来找一下以前我在那个团体里面的朋友了那朋友一打电话就是他说我现在已经离开那个地方，我现在到了真耶稣教会信基督教了信神这边就要我现在土城教会这样那你要不要来看一下，就这样所以他就去了。四年前那时候是疫情了那他就去慕道了几次，也有参加安息日聚会各种聚会晚上聚会几次之后他就也没有感觉其实我们往回头看，就是说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就这样。那后来他就没有再去，没有再去玩。他常常有时候上网会看那什么东方闪电呐那也去研究过他们的一些教义什么的，这样也去那边听过课也请还有到其他的这个灵修团里去总之这个四年当中，他并没有空白他的个人的生命的追求并没有空白。他一直到今年的八月份的时候呢。他又去看他小孩，他小孩又生了孙子生出来，他去看他那就说既然来这边，我就打电话给我们那个真耶稣教会的那个朋友就等下给他联络，他说那我们再见面一下。一聊起来就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再来回来土城教会再慕道，说我不要，我就住在这个南京东路这边的不方便他就想，我们的信徒就想说南京东路有我们教会嘛然后就联络一下，他就到松仁教会来。那后来在八月份开始的慕道就屌屌嘞就是听了道理之后慢慢插口就了解了就是渴慕的心就出来了那神的时候到了，他就开始安息来聚会，晚上每晚都来聚会从来就没有出席，没有那个缺席就是都来参加聚会，然后认真的祷告，然后读圣经，后来就得到了圣灵，就开始渐渐的有体会了那体会之后呢，就是我们只要问他说准备要报名受洗，他问他说你对于信仰认识什么，他就会侃侃而谈讲了他一路以来这种认识的过程所以我们如果跟这样的人谈过之后，你就理解说他有清楚的认识能够成为一个这个见证那这在我们真教会当中很多了就能够明白那你就知道说，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好像要在马路上发一个这个见证传单给人家你这耶稣爱你那就不要man 那好像很困难，连发个传单他都不要连告诉他说，告诉我们的好朋友说我们现在教会有布道会，你来听一下嘛好像也很难邀请他来。但是怎么我们常常听到见证说这个人来信主，这过程就是这么的顺利好像我经过时间，但是呢该是主耶稣的羊就是跑不掉辗转，然后呢之后就来到在真教会当中，所以那个布道会的时候祷告还唱灵歌那后来就这个体验越深那就很清楚 哦，连他的女儿都很惊讶。我们去他家访问的时候，他的女儿就对我们真耶稣教会哈哦提出很多的疑问，观察。我先来教会观察一下，然后呢提出很多疑问出来。那我要讲这个见证，就是说，在圣经当中所讲的圣经的真理是不变的。哦，真理就是真真实实的事情，就是会发生在我们的信仰生命当中。我们存着相信，去做，就会看见神的真理来显明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当中。啊，就当你这样传的福音，啊，按着神的旨意要拣选，啊，他就会引导来，啊，来出现，啊，我们就看到，啊，所以那就是说，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讲的，啊，我们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在我们当中，啊，那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证。那但是希伯来书所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当这些属神的见证人都围绕我们在当中的时候，我们有这见证在兼顾我们的时候，那怎样？我们要充满了信心，还有什么？他说要放下世上的残累，奔向那这个我们所要追求的这个生命的这个目标而去行的，所以就像保罗在那边所讲的，他说在这过程当中是我们要攻破那个坚固的营垒，但是坚固的营垒是什么？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要在神的面前有能力，就是我们靠着神，还是神在走在我们前面呢？所以每一次要去访问的时候，你要知道，每一次要去访问的时候，我们的福音工人，我们的教会的传道长职，我们是怎么样先祷告啊？那祷告呢，求神走在前面啊，那为我们预备好一些啊，就是说来让我们的所有的工作能够来顺利的哈，那就是。在诗篇第25篇，这个大卫所做的诗歌当中，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有同样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要胜过于敌人，就是说还没有打仗，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这个庆功宴，就是说征战的结果在于神，就是这样。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说神所安排一切，他为什么不让我们平平坦坦的呢？就好像以色列他们在走旷野路也是一样啊，他可以走直线呐 那他也可以不用走红海啊，他可能去打一仗，但是他可能大家就没有信心啊，那就是要让他们面对怎么样啊？这个前有追兵，后有红海啊，这个过程当中来面对这样子，所以你就看到说那些百姓为什么讲，你是告诉摩西说你是要让我们死在这里吗？那摩西告诉他们说，你今天所看到的埃及人，你就永远不再看见，就是这样。这就是征战的过程当中，要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能力能够来胜过。所以在经历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能够信得下去，明白，能够顺服。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信仰生命当中也是一样，有时候神就会让我们经历这些了哈。有时候我们一个性格，我们一个当中啊，这个想法、一个观念啊，老是不能够改过来。但是呢，就是靠着一件事情啊，是怎么样，就是没法解。到时最后呢，我们就是转弯了，就祷告当中。主啊，我就是接受了啊，那我们就改变了啊，就是顺服了啊，就这个事情就达到神的这个旨意，就这样。那第二个就是一切的权柄来自于基督。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10章的第7节啊，第七节，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是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阿们。好，那在这个第七节当中，保罗在告诉哥林多教会呢，他说哈，我们要再要再想想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如何啊？他讲到哥林多教会是如何来面对属神的，说你们要再想想啊，就是说哥林多教会，你们是不是太充满了自信？你们这个自信是对的吗？用自己度量自己是不对的啊，你们要再想想。所以我们的在信仰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就是说我觉得对就去做啊，但是其实神要我们再想想。我们所在信仰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个事情哈，所以我觉得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啊，不管怎样的工作，其实都会学习到这样的事情啊。有时候回头看自己啊，过去对一个圣经啊经文的认识也好，一个对于道理的认识也好，可能5年前、10年前那个是 错的很离谱的，好、哦，那现在可能有一点点感受了，好、哦，那这要经过一段，这个生命当中的这个经历的哈、哦，但是这个经历这一段其实是好的，好、哦，在经历这段是好啊、哦，所以如同保罗这边所讲，他说哈、哦，你们不要看眼前的事情，要看到将来哈、哦，啊，你们要再想想，啊，再想想就是说不要去想自己已经完全了，要想说，在。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属基督的？我要如何能够来属基督的、哦、所以在腓立比书的三章十二节当中，当然也讲到、哦、就是说，在这段经文当中有讲到说，我们要神要我们追求完全的哈、哦、保罗讲到说，我们受洗之后，我们的罪、哦、灵魂的这个罪得救啊、哦，这个被洗掉了啊、哦，我们能够得救了啊、哦，主耶稣的救恩，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的这个罪。那但是我们还不够完全、哦、虽然我们没有这个罪，但是呢我们的行为还不够完全的属神，所以我们要追求、哦、这个完全、哦、完全这个过程、哦、那在这个权柄当中、哦、保罗继续讲了，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的第八节、哦、在第八节里面，主是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个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哦、阿们。好，那保罗在这边继续讲了，他说哈、哦，这个权柄哈、哦、是为了要造就人呐、啊，好像他们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对他讲说，因为他的信哦又沉重又厉害了，就是说好像保罗用了权柄在骂人一样，那保罗要为自己来伸张。他自己的这个所讲的这个啊、他的权柄啊、并不是这样啊、是来自于神啊、而且呢他所讲的这种用有权柄来讲的话是为了要造就人啊、那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像主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来为自己讲话为自己伸冤的时候，那比拉多是用权威的话啊、这种权柄的话来面对，来告诉耶稣，他说：“你难道不知道我可以，把一个人去钉十字架，也可以把一个人释放吗？”所以他是对耶稣是当时是这样讲的哈。那这个话是什么？这个话叫威吓的话，威吓的话。但是在我们去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第五节当中哈，你去看一下，就是说。保罗在写这段话的时候，后来他在描写的时候，他就说正确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不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在世上当一个主人的话、哦、我们不可以用威吓的话去对待仆人、哦、那因为要知道说我们共同有一个主啦、啊、我们不能够用威吓的方式，那我们共同的主就是主耶稣嘛，就是生命的这个主宰，那我们的神要我们当个主人并不是这样当的、哦、他是要我们不偏待人啊、那所以在这当中保罗就这样讲，他为自己来解释，来告诉哥林多当时的教会他所用的这个权柄是为了造就他们，而不是像比拉多这种威吓啊、所以在十一节当中我们来看到哥林多后书十章的十一节啊、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形式也必如何、啊、好，那在这个十一节当中就讲到、啊、不滥用主所赐的这个权柄、啊、那他讲到说在当时教会当中的人、啊、要去思想与明白、啊、那这样子、啊、才会、啊、信仰才会成长，不会在被动当中。那最后一段是在神所量的界限当中来顺服，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的十三节到十四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的十三节，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过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过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找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这个福音、哦、阿们。好，那保罗他继续讲哈，他说，在神这个福音当中啊，所传的是神所量给他们啊，量给他们啊，他所做的事情是神所量的，所以在这边特别强调。那在这个经文当中，其实我们可以从福音书当中也可以了解哈，主耶稣在世上也是这样讲哈，他说，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哈，他讲到说。 是我拣选了你们啊，不是你们拣选了我，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今天在某一个时间点、某一个地方去做任何的事情，今天我们要在信义教会，在这个时代当中，在这个地方共同来建设教会，来传讲福音，这都是神分派我们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去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当中，他也这样形容，《使徒行传》十三章的36节，哎，他有这么一段话，他来形容大卫啊，他说大卫。啊，大卫，在啊，大卫的生命啊，给大卫后来的人去描写那个大卫啊，他说大卫就是啊，按着神的旨意服侍的那一世代的人，然后就睡了。啊，这就是圣经当中对大卫的形容，就是说最重要的那一个部分，就是他回来这世界上能按着神的旨意，好好的当以色列的王，然后引导以色列人来敬拜神，啊，就是完成他的工作。啊，这就是耶稣所讲的，在世上当中分派被分派来成就哈。那回到保罗身上，保罗在讲这段的时候，就是在讲这个，就是说，啊，今天我们所做的啊，对你们哥林多教会啊，在这个阶段当中，神安排我们啊，来传福音给你们，建立起教会，并且引导你们，都是神所量给我们的啊，这个任啊，这个工作了哈。所以今天我们也要去想了哈，啊，所以如果哈。如果今天我们今天刚好职会选一选啊，就是我们要担任教会未来负责人的工作啊，那就是神命定了，在提摩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当中所讲的叫做验证我们了 啊已经验证我们了，但是你我不要啊，那这样就是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去行了嘛。好，我们去思想一下，如果说这样，因为神已经量好了，在这个阶段当中，你的生命当中，你就适合来承担这个工作，他已经量好了，但是我们却拒绝。所以保罗常常在这个他的这个书信当中，他表达这个哦，他说我们要去查验神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在罗马书也这样讲，在以弗所书也这样讲，就是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那所以在这边讲到，就是说保罗他自己常常省视自己，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是神量给我们的。好，那既然我们去省视去了解神所量给我们的，他就会知道说神所量也是有一个界限，有一个界限的这个存在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过去看到以前的这个前辈好像在过去的侍奉当中看到有一个这个犯邪的在进到教会当中来我们找到一个房间里面去帮他赶鬼那有时候是一句话跟主耶稣一样一句话就鬼就赶出来，有时候不是祷告完了赶鬼完了他还在还在征战当中但那个时候怎么样，我们就看到以前的一些长老师这样祷告完了就离开了就是说我已经为你祷告了，我也该做的做了，其他交给神了，就是这样。那神有神的旨意，有时候是要经过全教会大家信徒大家一起祷告，有时候要经过这个几个月甚至要经过几年的祷告，最后他本身这个人他顺服了接受了神的引导那自然这个魔鬼作为就离开，就像在雅各书里面所讲的，他说你们要务必要抵挡他那魔鬼就必逃跑，就是你不断的抵挡所以保罗他在讲这个当中，我们就要去想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也会遇到这样好像遇到一个难题，但是这样的难题当中，有时候我们要去想一下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是什么到底我有没有超过神所给我们这个界限那这个界限当中的改变是什么？我们继续看10章15节，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的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阿们。好，那所以保罗他深深的明白了到什么样的阶段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也指望的信徒的信心的增长的时候，他就能够继续开展。有时候讲太多好像这个当时的教会也没有办法来接受没办法吸收了 哦，那也没办法来造就他们哈，反而会对他们有所的影响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带领人的时候哈，我们在引导人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思想一下哈，不是觉得说好像按着这样步骤去做了他就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效果？有时候不是这样，要按着神的旨意来做哈。所以保罗就这样讲，他说，在。按着信心增长的时候，哦，所以信心在身上讲，信心有大小之分，哦，圣灵有量的问题，哦，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讲到说，圣灵是我们没有限量的，哦，所以那个耶稣来到世上，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来到这个世上，哦，他有神的灵在他身上当中，但是。在路加福音当中，他说他被神的灵这个充满带着圣灵的能力还要被充满，经过这个试验之后被充满那到了希伯来书在形容这福音书当中，就像他在克西马里面的祷告当中，还有天使来为他加添能力那就我们就可以了解说，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但是信心是有大小的。那最后呢，在这个在顺服记录当中，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这样讲。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5章21节、24节。以弗所书的5章的21节，以弗所书5章的21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看24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阿门。好，那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当然这段当中有先讲到夫妻之间的关系的哈。那妻子顺服丈夫，那丈夫要疼爱我们的这个妻子哦，当然就是有这层的关系哈。在这当中这样的这个形容呢，那这种的顺服，其实来自于对于基督的顺服，因为主的爱激励我们，因为基督的爱，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爱神，所以在夫妻的生活当中，所有一切看起来有困难，会有征战，会有一些好像过不去的坎。那因为基督的爱因为我们顺服基督，这一切就不算什么，我们就可以彼此来包容彼此这个用爱来建立起这个基督化的这个家庭就是说从这个当中我们去体会因为我们很敬畏基督的心就是我们早上所讲的大卫在对神的认识当中，他说神非常的伟大，神非常的美好他在。体会神的美好与神的伟大当中，因为产生了敬畏的心，他内心当中喜乐，就是我终于拜对了神啊。那这个神将来能够赏赐我现在也能够对我看顾保守一切所以他就是在这个生命当中的喜乐，然后呢又带有敬畏的心所以中文那个敬畏那是比较好的意义了不是就害怕，就是。这样带有这种崇敬的这个意思，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顺服，从家庭里面，从教会里面，这个顺服也是因为从基督的身上而来认识的。那保罗也是这样所以他会在以弗所书当中去讲到一个荣耀的教会能够彼此顺服，是从顺服基督开始所以他讲到23节说，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啦。没有再比基督更大的，在教会当中最重要的，我们要去想到怎么样去完成我们所谈的事情，都要去谈主耶稣的期望到底是什么，而且要叫基督是教会的头在这当中去带领教会因为耶稣为我们牺牲最大所以他要成为我们的元首那完全的顺服，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完全的这个顺服的好，那最后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10章17节、18节，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看回来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10章的17节、18节，但夸口的当指的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阿门。好。 那在这个当中，保罗就讲到这两段话，这两段话就是说，人生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很有恩赐的教会，恩赐很多，无所不及的哈，就是说教会当中有很多很有恩赐的人啊，教会充满着很多的恩赐啊，所以既然有很多的恩赐，大家都很厉害的话，就会有很多夸口的这个事情哈。但是他说，他这边特别讲到说，这个。其实我们生命当中，不管我们再有多恩赐，我们的能力再有多强，这都是短暂的，生命是短暂的，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好夸口的。如果我们要夸口，就要指着基督夸口，就是说我只有基督。如果没有基督，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基督所带来的盼望，这一切对我来讲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最后他的在第四章当中的结论就是这样，如果你要夸口的话，指着当时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要夸口要指着基督夸口。那在十八节你没有讲到说要蒙悦纳的话，不是蒙自己的悦纳了，而是要蒙主的悦纳。今天做任何的事情不是为了谁说我好我才要做，不是为了得到谁的称许谁的肯定我才要做这件事情，而是为了得到主的肯定我才要做这个事情。所以这个结论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有这个结论的时候，我们在这世上过了一切征战的生活生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事情要放下，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胜过的，我们可以带着信心与勇气来面对我们在世上的一切看似有挑战的这个事情。那我们又能够看清楚说，今天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是最终的决定权是在于神，因为那个权柄就是来自于主。就算这个面对这个事情看起来是外在是谁做决定了，但是最终是主耶稣基督赋予他这个权柄在这身上，任何人都没有。就像保罗一样，他终于明白了，他不是有一个很好的神学的这个学问地位他就能够做什么事情，没有用啊，因为耶稣告诉他说你用脚踢刺是困难的。最终就是说我们在生命当中是没有每一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当中都其实都在顺服了。在这阶段当中，当我们明白了，我们就顺服基督。到那个阶段我们明白，我们也就顺服基督。那我们的信仰的生命就是不断的在增长是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当中那今天下午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章的查经与大家来共同的勉励。